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韩国明星啊，欧美的明星啊等等，我们接待过太多的巨星名人了，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
印象深刻也最漂亮的就是那个韩国的明星宋慧乔。很多人都说江江农场没有开放，我说江江农场都是我家，只是我怕我讲说来我家玩你会客气。他最主要刚讲那个山林的地很干净，如果说新区太早进驻，那个没有什么人。
对，因为当时为什么那个点会写在
大？因为我们节目叫决策者，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关键点在哪里。
你好，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在去年2023年呢，因为挥别了疫情，所以来台湾的观光旅客呢已经突破600万。这个数字呢，虽然您感觉不算多，但是已经是4年多来最高的一次了。那么其实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他们最喜欢的除了夜市啊，很多台湾小吃之外，就喜欢去按摩。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国内按摩界有相当知名的六星级按摩会馆的总经理江进忠来跟我们聊聊，欢迎江总。
嘉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哇，好久没有看到江总。
对啊，
现在整个人很不一样，是不是到山林去吸了很多的这个新鲜的空气啊，然后分多金等等，看起来精神很好。
确实你也是在7、8年前跟现在也都没有改变，
谢谢。
但是在这边工作环境很棒，
没有太操劳。我们想问一下，前一阵子其实六星级大家讨论度很高，因为呢黄仁勋他来台湾的时候就说一定都会去六星级报道。
是的，对。那但那个我们已经成立了18年了嘛，那整个口碑跟管理上来讲，绝对在台湾绝对都是第一名的，那当然。以他来讲，来这边的服务品质一定要带个到位。
像 Jensen 他是每一次回台都会，还是说在他爆红前，其实就是我们的常客？
因为很特别，从这十几年来，从国外的明星、足球的明星，或者是来演讲，甚至于一些国外的元首的太太，除了有维安，我们才知道，不然很多都很低调。对，那你刚刚讲到那个黄董事长来讲，事实上他如果没有特别讲，我们也不会特别看出来他是谁。事实上大部分都是媒体问我们说，昨天是不是谁有去那里，那才去研究才去发掘，原来真的有来。
但是您刚刚说细数一下，您创业到现在已经18年了，这18年当中，我相信从过去韩国明星啊、欧美的明星啊等等，你接待过太多的巨星名人了，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
谁？
那刚我们在开幕差不多2、3年的时候，因为那2、3年我自己比较亲身会在现场，那也一直在制定公司的标准作业流程。那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我是男生嘛，所以就看到美女。那最印象深刻也最漂亮的就是那个韩国的明星宋慧乔，
乔妹
、你们看乔妹现在跟15年前你看长相真的都一样，来真的非常的亲切，也没有什么大牌的那个架子。
她当时候去的时候是拍哪一些作品的时候？
我讲出来好像知道我年纪的嘛，就浪漫满屋啊。对，那是最早的时候。好，那时候真的那时候真的非常红啊，所以不用我们去认识他，从门口的那个粉丝，到安全保镖，到保姆车一整排，就看得出哇，那个真的是明星中的明星。
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据说你拿出来给他签名的这个物品也不太一样。
不一样，如果想说要留个不一样的纪念， 对，这样的女生我们是没有机会跟她当好朋友，可是可以好好服务她，我相信就非常开心，所以我就去买了很比较好的领带，嗯哼，当时来讲应该一条也大概5000-8000的领带，就给她签名签上去了。
我相信这样的巨星他们会选择到六星级去，当然你们的服务品质不用讲。那您觉得就是说各方面，我知道我们的师傅其实会蛮多语言的，会说大概几种？
目前我们有考试的，有英文、日文、韩文、这三个是基本、对，所以你到我们的会馆，如果你有接到外国朋友，你就可以看到他胸前会有别三个国家的不同的国籍，有些人别一个，有些人别三个，这样子。
你觉得要服务国际的这个客人啊，除了语言要通，然后服务品质要好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哦？还有哪一些基本的要素，你觉得是可以跟国际接轨的？
好，讲实在的，以按摩来讲，台湾尤其教练按摩绝对是世界第一流的，所以一样的按摩，如果你到国外去，反倒国际人士，他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一般人家觉得，国际水平比较高。如果是按摩，国际水平比台湾低。当然，如果在台湾要变得很棒，让人家觉得说带人家来，事实上我最喜欢听我的客人带客人来说：“我告诉你，这是台湾最棒的，我带你来。”光这句话，客人会觉得很有光荣。那个招待的人也会觉得非常有面子。那怎么样让人家觉得有面子？那服务的细节我们就先不谈。最起码，我们要让人家觉得不会有负面的一些影响，就像我们印象中按摩可能有一些点点滴滴的，我们都要把它，这些绝对不能有存在。那服务的标准作业绝对没什么问题。那教育训练是我们家是最强的。那教育训练要训练什么？我们连拿名牌包，说这个是赫姆斯的，这是 LV 的，对，这是 BV 的，这是什么牌子的？最起码不要落差太大，不要人家一个30万的说哦，你那好漂亮哦，一不要3万块，我想那就完蛋了。那另外一些有关那个股票数据，还有现在的黄金一两多少钱？但很多人会以为这些是要跟客人聊天，错的，这些是要提升内在的。所以我这样子讲的话，这样你就可以理解到，我们做了很多不是工作上立即要的，而是做了很多训练，是深化他内部的气质。包含以前我还没种茶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同事学茶道，每个按摩师通通学哦。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说要就要做到极致化，所以最近我常用极致化的角度，就是说他没有上限，就尽量想怎么样是消费者要的。
其实我们第一间店是开在南京东路，为什么当时候您的创始店会选择在那边呢？
那时候有发觉到商圈有在转移中。那如果你太早进驻，如果说新一区太早进驻，那个没有什么人。太晚进驻又很贵。所以当时就选择在中山区跟新一区的中间。而且在大马路，因为它是南京东路。那也预测到那边会有捷运站。确实我们那个地方经过这十几年来，没有五段确实红起来了。不然我们在做的时候，当时顶多到3段。
对
啊，4段裕达商子那边就没有什么人。那时候小巨蛋也还没有开。所以那个是要有商圈结构的考量。
我发现江总在选择还有做事他都是要精，但是他不要这个数目很多，可是他一定要做到最好，就是在我们既有的这个范围。疫情的时候您还开了新店，其实疫情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各行各业都蛮辛苦，尤其服务业，那我相信按摩业需要近距离接触，那段期间应该也很辛苦
很辛苦。那为什么会开大直店？
对，因为当时为什么那个点会选在大
直？因为我们的节目叫决策者，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关键点在哪里。因为我们发觉到台湾真的疫情发生的时候，只有影响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的对他们来讲只是比较闲没事做，因为本身没有那个积蓄都有到一个程度，
大家也没有办法出国消费。
对，所以相对上他们的要求还是存在的。
通常像您在选点的时候，当然早年那个南京东路那一间是因为整个商圈移转的关系，那后来您在辟点的时候，你觉得你首要都是看什么？看当地的收入吗？
当地收入是其中之一。最主要是看当地的那个生活水平。 因为生活水平环境了、啊，环境生活水平好的，就会让你这样，人身心会放松，按摩的需求就会增加。那讲比较通俗一点，就是有钱有闲的机会。对啊，刚刚讲的要加上一个生活水平要高，所以你可以在大直的商圈有没有看到这样行在走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哎，这不是某个财经大佬吗？这是某个科技新贵吗？他们会选择在这里，有他的原因点。所以一样的，我是用同样的心态，把我们的这一家店放在大直，不然我们当时开的时候，我们那整栋楼就我们进驻，楼下没有，楼上通通没有。
对，像那个时候啊，你也不知道说疫情之后，毕竟疫情不像当年的 SARS 一样哦，大家知道有一个时间点，这个疫情看起来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是它的尽头。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你选择要来资本支出，你要来设点？那你又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哦，带领你的团队走到？
因为我觉得疫情期间就是给企业转型的最好的契机，你自己转型的力道都有限，老天爷要你转型的时候，你就是逼不得已，当然逼不得已的时候有静下来，就是说这是一个机会点，所以从这个机会点，我们就刚才从商圈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大步跳。如果你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你的店生意都还可以的时候，你也知道人都有惰性，还可以的时候我干嘛改革，干嘛那么累，而且做久了大家都有感情了，所以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压力，或者给我们的契机点。所以疫情期间很多人再跟分享一下，很多人都会用开源节流去挑战，像我们家我们公司只有节流没有开源，因为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开源没有用，可是外送平台开源有用，所以也因为节流关系，我们从公司总部有18位员工的时候，我一次让他缩减到剩6个，这是在一般的企业是做不到的，一般都是18个，是不是16个，阶段性太节省。那我觉得既然要节省，那为什么不能一次到位呢？也许一次到位才有机会成功。
我相信江总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前瞻的想法，跟过往的经验一定有很大的连结，因为你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挑战。有句话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那你走过的路你一定也会学到宝贵的经验，或许是对你个人而已。早年我们知道您投资过花店，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你也赚到第一桶金，可是呢在那一次却投资失利了。于你来讲啊，当时候的投资失利跟后来的疫情，哪一个的挑战跟挫折孰重孰轻？
因为刚好不同时代，我觉得投资失利是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累积的经验。那从后来投资失利的3-5年之后回想回去，大家对就是看到自己啦，对于风险的问题，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发觉到什么都想得很好，就是风险系数没有抓得很准，就是所谓的如果做不好你该怎么办，如果做不好你该怎么办，那个波纹没有。
那一年您几岁？
那时候做电子商务公司的时候，那一年好像29岁、30岁，
29岁而已。
对对对。可是因为我23就创业了，所以已经有7-8年 的工作的创业经验了。对啊，反倒是这个 COVID-19 的状况下，那个是一个大环境的全面的。全面的话，你遇到的时候，你要思考的面就很多。我相信大家都有想说，到底地球明天会不会再转？
对。
那到底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像我们不能开店，那到底要撑多久等等的，所以你就要变成用更广阔的态度跟心去面对大环境给你的这样子。当然以现在岁数来讲，这两个大关卡都过了之后，有没有现在遇到什么事就很难看从我的脸上看到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但你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嗅到商机，知道说哪一个地方啊，什么样是趋势要去做，那做了之后又要能够把它做得成功，我觉得这当中就是少数中的少数，这当中都是佼佼者。那你自己自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您在各个领域，当你在选择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后来您去做你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成绩，你觉得关键在哪里？自我剖析一下。
自己就是想过了，就是不喜欢追着人家跑，你不想追着人家跑的时候，你只好让人家追着你跑，所以追着你跑，被人家追着跑的时候，你要去想，就像我在服务业上来讲，我常跟同事说，消费者要什么，不是他告诉你，是你做出来的，说对对对对对，我想的就是这个，只是我讲不出来而已。这个关键，就他有感觉， 只是他形容不出来希望你做什么服务，他你确实把它做出来了，他把他当的感觉你把它实现了，我跟你讲他会惊讶啊。如果他已经讲出来你把他圆梦而已，他说对的，你就是要这样做的。我相信举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说我是那个差那一点点的观念让消费者，所以我们的服务业来讲，我们常在上一个课叫做感动服务。那我的同仁就问我说什么叫感动服务，感动服务就是你看他的表情，他想要希望你端茶给他喝，可是还没讲出来你就把茶端出来给他喝了，就叫感动。
你很喜欢做超前部署这个事哦，连你在安排你的退休计划都是一样。其实我们台湾在2025年的时候，到时候会达到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那到时候呢，我们就会像现阶段的日本一样哦，长辈是特别的多，很多人都是要提前部署自己的退休计划，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概念。那江总您其实很早就在做这一件事，我们知道说之前你还在很忙的时候，疫情之前你是周末农夫，但是现在你是就是农夫，
是农夫。
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规划这一些？
10年前，跟刚才我跟观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思考逻辑一样。好，到了40几岁了，你觉得你还可以工作多久？你工作的意义是什么？那工作跟生活到底在连接什么？对不对？那生活跟家人在连接什么？我常常以前就在问这些事情。那如果我能够提早做，那我相信我就会更早可以享受到那样的生活。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起于生活两个字的意义。就像我说，我们跟朋友讲赚那么多钱干嘛？什么为了小孩，为了谁，为了谁？讲白点，就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而你现在钱已经够你小孩读大学结束了，甚至于创业都有了，你还要努力吗？所以我后来发现到很多企业家在本质上生活的步骤跟策略远不止于他的事业。事业的话哇很清楚，没有
对、
目的目标原则策略叭叭叭很多，可是生活的时候问他只能够想说我要去哪里玩哪里玩，那我觉得那是不及格。所以因此我在10年前就开始在新竹买地。
为什么是新竹北埔？
好，讲比较简单的，台北的附近的地买不起。那台北跟新北附近的地管制比较严格，那一般平地一点的地都已经被开发了，不然就铁皮屋一大堆。所以我找了那个地方，第一个我当时有设定目标，离台北1小时到1.5小时。我的地方最起码到一些商店能够5到10分钟要能够到。再来，如果能够到高铁，就有点像目标了。20分钟一定要到高铁，或者是到高速公路口。那我那块基地，不要看到高楼电塔，在台北的山坡地要看到，台湾的山坡地看不到大楼电塔是很难的。再来，站在我的山头绕一圈哦、看到四周也没有那个烂烂的铁皮屋，又不能有风水宝地。这么高的标准，终于被我找到了。所以我常常讲说。当然年轻朋友跟观众朋友有时候做梦不用花钱，想想想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啊，就这是我日思夜思的地方。所以当时那个地我还没去见界，就试着我绕一圈7天而已我就买了。
你也成功打造出了江江农场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观众一定很好奇江江农场里面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
好，先澄清一下，很多人都说江江农场没有开放，我说江江农场就是我家，只是我怕我讲说来我家玩你会客气，因为现在很多人客气到人家家里怕打扰人家，所以我才把故意取成叫江江农场。那事实上我的整个的家就是农场的格局。我喝茶的地方一栋楼，住的一栋，泡澡是一区，吃饭又一区，鸡养在那里，对，但的面积是蛮大的啦。所以讲实在那个格局真的就可以来做一个农场来经营，只是因为我刚刚强调生活，生活，所以我妈妈86岁了，现在就在住在那里。
对，你们母子一起打造这个江江农场。
对，那我觉得妈妈年纪越大，所以我目前7天已经有转换成4天，我都回去新竹。那因为我要回去新竹，所以我就尽量不吃饭、不喝酒，所以生活又变改变了。所以现在一个月1个礼拜，差不多顶多喝一次酒而已。 所以你看你生活改变了，什么不喝酒不好意思什么都不见了。
说实在你早年其实大部分都在都市当中忙啊，各种可能交际应酬也非常的多，
是非常
多。后来到山上去你觉得不会不习惯吗？
刚开始会而且看到 FB 有没有好多好朋友在吃饭，怎么都没找我。后来我想说你找我我也不一定会去啊。所以那个心境有没有，就是刚刚说的，如果提早布局心境怎么样改变，我觉得那个一段时间你会调试好的。
你觉得你到山上去这么多年下来得到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心灵层面的，
真的叫做真的是心灵层面的，那可以让自己变静。你看有些人说要禅修专注力刚我们强调的那个生命科学，事实上那个就是在你山里面，你在动作的时候你要不要挖一点土，植物要怎么种，你都想的面向就跟你工作不一样。所以我常讲说那是生活，像我们家有养鸡，可是我们家鸡不是杀的，是鸡蛋，等它老了之后我们就让它自然的老死。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肉不吃它还每天喂它吃让它老死。在这个过程中在工作上就有差别，所以老实说如果你问我的同事我这两三年有什么改变，第一个比较不生气了，比较会婉转的跟他讲，结果会更好。
其实
所以心灵的改变，
我想应该是你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他的好，所以直到现在你还想要再继续的创业，那你要跨入的是休闲农业这一块，你想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好。
是是，我也曾经跟家人讲说以后我交际应酬变少了，他说那我可能，我说因为我会在山上会时间居多，喜欢山里的人会一起当好朋友，那不喜欢看到山就讨厌的人就不会来。
你想要在北埔这个地方打造一个顶级庄园，有人就称他说因为新竹就是有竹科，那会称为是竹科的后花园。
对，
这个地方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想象跟梦想的？
第一个那个刚讲那个距离的问题，它事实上就是闹中取静，它实际上离市中心很近，可是那个地方整个山峦，那整个山峦又在海拔160公尺而已，就是比台北的圆山再高一点，所以它并不是在很高的高山，也不会因为刮风下雨而影响到你的交通的状况，最主要刚讲那个山林的地很干净，用干净来形容，就是很清爽，没有太多的杂物的地方，那我认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能够成为一个庄园的一个地方。那我这边透这个机会讲解庄园跟一般饭店有什么不一样，饭店是为了你去度假的休闲，庄园是生活的休闲，生活的休闲跟度假的休闲。度假是什么意思？你有几天假，所以你要去找地方玩，生活是什么？你本来就喜欢那个东西，所以你要去enjoy在里面，等于像欧洲的酒庄，因为你喜欢喝酒，所以你会去一个酒庄。去了酒庄有没有米其林餐厅？有，
也有。
有没有住宿？有，只是他已经跳脱一般的饭店，为了住而住。所以我这样子来诠释说，庄园在国外国际的定义，跟台湾的休闲产业的定义，它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是你很喜欢的，就像你生活上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爬山。
好，那很清楚，我们那个庄园里面有专属的登山步道，光走一圈要1-2个小时。
还有专属的登山步道啊？
饭店里面我们的庄园应该叫庄园，我们庄园里面有登山步道，可以从山顶走到西边，有走过茶园，走过森林，所以你就会因为说我要去那里度假啊，我要去我们北埔这边来，为什么？因为这边对，你可以爬山，爬完山还可以泡温泉，泡温泉还有6、7，你可以按摩。
我相信你选这个点，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讲的，有时候就是老天爷安排你就是到北埔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到全台湾最有钱的10个里都在新竹，
都在新竹。
那我相信竹科这一些住在这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超能力啊，钞票的钞，
对，
是很惊人的。
很惊人，这没错。
你觉得这会跟你未来的营运有正相关吗？
绝对有100%的相关。如果从去年选举的时候，都会想说，到底新竹县跟新竹市民他们那个追求跟遗憾的是什么？当然除了交通以外嘛，因为塞车嘛。
对。
就是文化。
哇，想到塞车就害怕，四点就开始。
所以他们希望是有文化，有艺术，就心理层面的东西，还有希望能够消费的环境能够更好，几乎差不多是这些。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之后，你就知道科学园区那些企业主在做交际应酬的时候，还需要到台北来吗？不需要，可能下午的时候就可以去泡泡茶、按按摩，晚上吃吃饭，生意谈都谈好了的过程。那新竹就是不缺钱，缺好东西。
那您在做服务业，您肯定也不陌生这个议题。台湾现在服务业就是缺工。尤其您知道那些饭店啊、旅宿业者，大家都好辛苦哦，就是盼了好久才得到说啊、哦，外国的移工可以来帮忙了。那到时候我们又拉到山上去，会不会这样的问题？
没问题，这个我已经都
在半
年
过
半年前思考过以外，已经都试算过了，所有的费用成本都算过了。我只是跟你分享这些问题，我有想到的。我们的服务人员比台北薪资多5000哦，每个月还提拨4000块的伙食，3000块的住宿，所以他的总共成本是53000块。那你就告诉你，你就告诉自己，我如果想工作又热爱另外一种生活情境，又可以存钱，
你要这是一个附加价值，
对，而且又可以存钱哦，为什么？因为吃不用钱的，因为我们是庄园，所以都有供3餐伙食，又可以给你那个住的津贴，所以你几乎赚到的钱都可以存起来，你知道吗？如果在台北怎么办？
等于你给员工的这个福利不是在平地上一般的业者可以给得起的，尤其心灵这一块。
所以我们是后发的，新的事业，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完了，觉得可行而且有利润，我相信成功就会更。
其实我有注意到，其实这几年很多的企业家，不管是就像您从事的是，当然一开始就是服务业跟按摩相关。当然像我们先前也有访问过动物医院的啊，或是说科技业啊，还有食品业等等，大家都回归山林去了。
是，
你觉得在台湾逐步的成长的一个情况之下，未来这会不会变成是很一个趋势，然后变成是一个标杆的产业？
绝对是个趋势，也是一个显学。因为疫情期间之后，大家第一个对于生命以及生活有在讲究，因为真的不晓得未来明天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不一定要靠到，不一定要见面才有办法把解决事情。所以视讯，我相信因为疫情关系，大家开会像一半移动视讯，以前觉得没有看到人骂起来，有没有讨论起来不对位，所以这样的改变过程中，你就不一定要住在你的办公室旁边，甚至于你就可以到，就像我目前我调整我的时间，我一半时间我会在山里面，手机拿来还是在上班，只是听着鸟叫虫鸣在上班，所以这个趋势。而且过程中因为我那边地有40几公顷，有很多人说要跟我合作，要开老人安养，要开艺术层面的
长照，
对，通通都有，连那个叫做宠物旅馆，我说为什么叫宠物旅馆？我这个要做宠物的别墅。哇，
宠物也是一样，它也需要品质啊，到山上去。
后来我因为他讲了几句之后，我自己写一个 proposal， 意思是说，我的客人他可能到巴厘岛住一个晚上3万5万的房间，来你的狗狗要到我这里住个50001万的，就是说你住的5万，你可以付得起这个。那因为你很爱你的狗狗，所以你就会让狗狗来这里，所以就是做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你到机场，我们就去机场把狗狗接走，你下飞机，我们把狗狗带回去给你，这样的一个构想，只能够在那种原野山林才能够塑造那样的情景。如果你关在市中心的房间，你说要跟他收10000块，我相信那种感觉就像你住在公寓跟住在别墅不一样嘛，价格就不一样。我举例很多的行业都有在接触，也因为这样子跟我接触，那个脑袋瓜我就去吸收别人在想什么，那我用我的经验跟他分享。如果你要这样做，应该在做某程度的调整，最起码在这个农业、服务业跟山林的感受。就像我目前我们这个庄园，我们绝对是未来台湾 ESG 永续发展的标杆。
就像我，你光是这个碳税的部分你就做得很好了。
补充一点，我们的房子原则上不挖地基的，直接打桩，价高， 我们有时候到那个东南亚那种顶级的房间，有没有？它是价高，为什么？它这样就没有破坏到森林了。
对，
啊，有些人是因为成本考量，我不是，我是因为不想改变它地貌，因为这块土地有它的生命在，你破坏越少越好，让它能够共荣。所以像我们的房子在设计上，我就跟建筑师讲，要化有形为无形，就是建筑无是有形的，可是你跟森林结合的时候，你的建筑就落掉了。我像这样子，家里你可以理解，观众朋友现在也听得懂，那个是一种意境。
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哦，你可以想象得到，连宠物它要住一个旅馆哦，你要出国去，都可以把它送到这么样一个顶级的地方。那这会是一个极致的想法，就如同你讲的，未来无限哦，就是你可以重新的开辟，你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都可能在山上来发生。那我们就很好奇啦，你打造的这个左江明月，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来见面？
左明这四个字可以感觉到，左江就是要慢慢品尝，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在雕琢中。明月一样嘛，品尝的过程中要仰望天空，所以我们的品牌名称是有它的故事的。那就像我上两个礼拜前刚印好名片，我真的很认真的把它打上去了，2028年 open 要能够开幕。
你直接把它印在你的名片上头，
对，
有没有压力？
有压力，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那也可以刺激动力，那在行销上也蛮好的。很多人不是都有什么1960几年成立的公司，或某个茶叶公司，有没有1918多少年吗
？Things 什么时候？
那为什么一定要讲过去呢？为什么不能讲未来呢？所以我就把它打在上面嘛。所以那个2028以后就不会改了，只把 open 拿掉了，因为2028，因为改天拿到我名片可能是2030年了嘛，上面的2028。就永远存在。
像您跟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在那边你可以喝茶，你可以有很多提升心灵层面的。我很好奇，你最想要带给你的消费者去入住那个地方的人，什么样的一个心灵上面的礼物？
我里面我在做那个营运分析过程中，我有针对消费者的习性做评比。意思说你是因为交际应酬的。来的会有，因为它够高档，会交际应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热爱艺术文化者。我相信没有一个饭店业者会说热爱艺术文化者会想到他那边去，只是说他的艺术文化会吸引某部分的人来。那我那个百分比拉到35%。所以茶的文化，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到极致化，让你到日本那个跪在那边喝茶。我可能不会让它贵了，我们会设计一套不一样的流程，让日本人喜欢喝茶的人会来，喜欢泡汤的人会来，喜欢按摩的人会来。所以你看到我已经又掌握到日本喜欢三大休生活休，这个就是刚好特别讲，这个就是日本的生活休闲，喜欢按摩，喜欢泡汤，喜欢喝茶，这三种我们都有。所以未来日本人原则上要预约，可能要预约很久，可是他就是要在那边给他住个3-4天，因为他每天可以做他每天喜欢的三种事情，那多难能可贵。所以在这种心灵，因为你的消费过程中，你的度假过程中，可以跟你的生活是兴趣的，就像喜欢喝酒的人会到华国的酒庄去朝圣的概念一样，你进到他门口就觉得好高兴哦，开心，那种开心已经跳出到奢华，而是你知道你会喝到你喜欢的酒。所以以后以茶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国际的品牌形象就是亚洲对首选的茶庄园。在台湾它是综合性的，因为台湾的市场不一样，那国外来讲只要想说哎，亚洲有什么茶最好的庄园就在这里。为什么最好？除了东方茶是最好以外，如果你去可以喝到好茶，又可以吃到好东西，又可以按个摩，又可以泡个汤，这是服务业的附加价值，用所谓的茶庄园的这个招牌，吸引大家能够热爱迷恋它。
你打拼了一生哦，其实我可不可以讲哦，左江明月就是你人生啊，集合你所有一生的事业，最后最精华的一个作品。
绝对是，如果2028年你去的。如果跟我认识20-30年的人看到那些东西，就会知道 感觉这是江庆忠做的。
OK， 今天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还是非常谢谢江总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江总他一生，我觉得啦，当然您现在还非常年轻，还是壮世代，但我觉得呢，其实可以从您的分享当中哦，听得出来，真的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我相信未来您会有更好的发展，祝福您。
谢谢。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
我的座右铭是极致生活，我未来生活要去追求的，但不是浮夸，而是有品味的。